原子科学家公报从1947年冷战之初就设定了一个衡量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末日钟。这个末日钟在1月28号被往前拨快了一秒，距离象征世界末日的午夜只剩下89秒，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人类自我毁灭可能性的时间了。原子能科学家公报委员会的主席霍兹表示，末日钟的调整是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俄乌战争、核武的威胁，还有气候变化之外，其中最新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快速发展给全球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各国进驻 AI 霸主的地位，人工智能的较量也已经演变成类似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那么在这场竞赛当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美中两国，在 AI 领域的争霸是否正一步步的失控？我们要如何评估这个末日钟给世人敲响的警钟呢？今天我们在下半场继续请教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还有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二位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非常感谢二位。那么下半场我先请教小明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末日钟还有哈索这个指标，全世界目前面临的一些风险，包括了这个俄乌战争，刚才我们谈了，他也提到了这个中东的战争、台海的战争，还有核武的威胁、气候变化，以及我刚刚提到现在最热门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问题，跟我们综合的来评估一下好吗？小明先生。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末日钟。这个呢是一个虚拟的钟，这个呢设立于1947年，它的起源呢可以最早追溯到一群参加过曼哈顿计划，也就是研制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们。那么在原子弹被实际使用之后，在广岛长崎使用之后，那么这些科学家们开始担心这种不受限制的科学技术它会发展起来最后会毁灭掉人类，那这个危险性太可怕了。因为原子弹一旦像这种其他武器一样泛滥之后，那确实对人类是个毁灭性的危险，所以为此设立了这么一个虚拟的末日钟。当时这个末日钟设立的时候呢，正好是冷战时期，那么他当时设定的时候就是离这个最后的时间是7分钟啊。那么这个钟呢是每年评估一次，看一看它的时间是不是要推迟或者是提前了，这个做一个，每年做一下，那就根据世界的局势以及可能爆发核战的可能性做一个调整。那么后来的话呢，这爆发核战的可能性逐渐的可能和很多其他的因素连在一起了，比方说气候导致一个国家出现大问题，最后逼得他可能使核武器。再一个就是比方说其他的中东战争最终可能引发核战争，或者台海冲突，以及这个最近的乌克兰战争，以及这人工智能，就是说，总的来看，人类面临的这种自我毁灭的危险在越来越增加了。随着我们掌握的技术越多，所以我们的这种技术可能的发展的失控，有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那么就是这个问题，所以那这个呢，今天就最近这今年呢，这个末日钟又被向前拨快了一秒，因为就是俄乌战争以及中东的紧张局势，比方说伊朗和以色列的这种战争的危险，以及呢人工智能的这种危险和这虚假信息可能对人造成威胁，那么导致这个钟又拨快了一秒钟，所以这个象征世界末日的这个距离这个时间，现在它定的是89秒钟
了。是，那么赖小刚，我是按这个末日钟现在只剩下一分半，就将近一分半，少于一分半就要接近这个毁灭的午夜哦。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六大风险，我单挑出两个来请教您好了，因为核武还有刚刚提到这个最新最有影响力这个 AI 人工智能，是现在这个末日钟相对人类走向毁灭午夜的两大最危险的因子了。那么在华盛顿最近也举行了一场有关于人工智能和核武的研讨会，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个副总裁夏尔他就说，随着核武在地缘政治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还有中国正在进行的核现代化把全球带向一个美中俄三级的核世界哦，他这个要求保持人类而不是由人工智能 AI 来控制核武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联系这个末日钟 和这位专家的说法请教您哦。我们知道这 AI 如果控制核武是非常可怕的，那么现在末日钟只剩下89秒，相较于冷战时期，那时候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那个时候还有距7分钟，现在只剩下1分半，您认为现在的我们是不是相较于当时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更接近所谓核战可能全面升级和爆发的一个时刻呢？也想请您从历史上跟我们做一个评估。
好的好的哈，这个呢，现实际上我的理解呢，就是现在的对于核战争的危险，其实我们具体就是核战争是否说会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实际上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接近于这个时刻了。现在实际上不只是很多人都在观察家啊，就是这方面的国际问题、国际安全问题专家都在反复的强调一点，就是现在的形势要危险程度要远远超过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
嗯，
那么古巴导弹危机这么简单的说，就是两国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走到那么近的时刻，实际上有一些个偶然性的因素才避免了美俄两国之间爆发，当时美苏了爆发直接的核大战，包括一些艇长，就潜艇的艇长的一些决策都影响到后来了，就那么危险了。可是现在呢，为什么大家说现在的情势要比1962年还要危险呢？原因是呢，赫鲁晓夫这个人，赫鲁晓夫他为了改变苏联的核态势，那么说就是当时是呢，美国的导弹可以随意打到苏联，但是苏联的导弹打不到美国，苏联的轰炸机呢也飞到美国，飞到半截也会被美国和加拿大的战斗机给打下来。那么如何要威胁到美国的心脏地带呢？他呢就想了办法，这时候呢古巴发生革命了，就把现当时叫北约的编号中中程弹道导弹叫 SS4 这种导弹就偷偷的运到了古巴了，被美国发现了，美国就拦他，那之后就发生了危机了。那么说呢，这个危机呢实际上是赫鲁晓夫无意中间踏上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踏板上去了，但是赫鲁晓夫意识到了，他就退下来了。退下来呢之后呢，这也是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份吧，两年之后被苏联政治局用一种政变的方式把他赶上台的原因，就是他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把导弹遇到古巴的问题。就这，我现在就说这另一点呢，就是当年的苏美双方都知道危险所在，而这个危险呢是赫鲁晓夫无意中间踏上去的。那么说现在危险为什么在呢？就是这就涉及到两个，一个是呢现在的国家安，就是国际秩序的安全体系，另外呢就是俄乌冲突和包括中美对抗。那么这个战后的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就是防止大国之间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有一个五国常任理事会有否决权的缘故。但是呢，而且在战后的这么多年，在70年中间，美国从来不到欧洲的，就是东欧的部分，比如说1953年的柏林起义，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的苏联占领捷克，这个时候呢，西方国家绝对不会过铁幕那边去的。他口头上说，告诉你鼓动你起义啊，推翻暴政啊，等到真的暴政来，起义到来的时候，实际上呢，美国西方国家是什么也不动的。
嗯，
可是现在没有料到的事情呢，美俄双方在乌克兰这个事情上正在走向直接的军事对抗。
嗯。
而且呢，实际上呢，欧洲人已经在后面了，美国人已经在后面了，许多的已经在对抗了，只是没有到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时候。那这种情况下呢，由于俄罗斯和它的经济实力、军事技术实力远远逊于欧洲和西方国家，它真正让西方国家顾虑的就是一样东西，就是核武器。所以当你把俄国人逼到一个角落的时候，普京不能排除他会使用核武器，因为对于他是个生死的问题了，他使用核武器也是正常的了。这也是为什么拜登一直很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的缘故。所以现在实际上呢是一种非常危险时刻，而这个时候呢又加上了 另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西方国家对抗，它是海空对抗，这和欧洲的情况不一样，是海空对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胜算。那么唯一能够威胁到美国，让美国顾虑的东西是什么呢？在军事这个程度上面，那么就是核武器。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规模增加战略导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缘故。所以现在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更不用说再加上 AI 这么东西，就更危险了。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哥，我是从这个历史帮我们介绍了现在我们面临人类这个生存的危险时刻。那么小明现在也要从我们最新的最热门的话题来请教您，因为现在这个 DeepSeek 也是跟人工智能有关，是大家热门讨论的话题。但是它这个出来之后呢，美国一开始虽然很担心，但现在白宫发言人就说呢，国安委员会也已经开始在对 DeepSeek 可能对国安造成的这个威胁来展开了调查，甚至美国海军也向全体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不得在与工作相关的时候或是个人用途中使用这个 DeepSeek， 因为有可能，据说是有可能在这个海军人员使用的时候 DeepSeek 是可能会被定位的，也可以作为这个战争的用途。您认为这个 DeepSeek 是不是的确存在一个国家安全的隐患？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说了，那个如果中国在海空作战没有这个胜算的话，其实他的手上的武器的牌就是所谓的超限战，有人说这个 DeepSeek 就是中共对西方国家和美国发起的一场超限战，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吧。第一个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这个存在的话呢，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决策分析的话呢，它不受人类情绪的干扰，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重大的进步。人呢，总难摆脱个人的情绪、个人的这种其他的这种干扰。比方说啊，受情绪的因素，受自己的知识是限制，受各方面的外在的这种情况限制。但是人工智能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把人工智能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甚至比方说把核武器的管理也交给人工智能的话，那这个确实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危险。特别是这种军事装备完全人工智能，人就是这时候人就失控了，那这个确实非常危险。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啊，这个梵蒂冈呢曾经最近发过一个警告文件，就是他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人类成为高科技的奴隶，这个确实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再一个呢，人工智能最直接的可以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很多东西比方说写作文写文章，人工智能可能写出来的文章要超过绝大多数人，那么这时候你人还是不要需要自己来学着写文章，那么人工智能也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会改变社会的形态，那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了。那么这改变社会形态，在民主制度国家也可能会有利于民众，那么在强权和这种集权统治下，那么这个可能会对民众会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那么就是梵蒂冈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加剧这种社会不平等、歧视之类的。那么至于说这个是不是会，中共会不会把这个用这种，人工智能，把它变成一种，对抗呢？我个人感觉，那么从目前来看，这种中共目前搞出来这个就是 DeepSeek 呢，对自由世界绝对是一个安全隐患，这一点没有问题。
嗯，
这个安全我可以把 DeepSeek 看成是中共在人工智能方面就谋求努力的这种一个代表。中共可以把任何的技术和装备都武器化，来作为维护他们统治和打击对手的武器，人工智能也不会例外。所以这一点呢，我个人是绝对有危险担心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明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今天的讨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不过再次感谢二位，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